荣耀归神，我们能够在这里见面一起聚会，这是神给我们的很好的机会去亲近他。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低头祷告。感谢爱我们神，因为你是创天造地也是创造我们的主。当我们人生好像被扔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清楚我们活着在这里有什么意义。求主你都引领我们，因为当我们相信你就是创造的主宰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条路指示我们，让我们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今天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我们每个人的使命的人生，我们希望我们找到我们怎样做一个全职的信徒，有个全职的信仰。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开导我们的心，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最近我想一个问题哈，其实有些人呢都活得觉得在这个世界很累。我就因为我从前都读过一些辅导啊这样的，我就想哈，怎样做人才累？哈，我有时候看有些人很忙，但他精力充沛；有些人我觉得他其实不忙，但是我看见他就特别累。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哈？啊，我就想了啊，我后来想到一个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啊周星驰的一些啊从一些戏，我不喜欢看，我是听人家说的啊。周星驰有一套戏，就装作跑得很快，其实他跑得很慢啊，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哈。我就想哈，我看过的是什么呢？啊，就 Michael Jackson 跳舞哈，啊，跳那个 Moon Rock 啊，其实我们不会跳的，我们是很辛苦的，那个肌肉都扭曲了，怎么可以好像在月球上哈，啊，漫步哈，啊，这个是很难的。有时候我也想，好像从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到上课的时候我们又想去玩，去玩的时候玩快要考试了，我又想一想，哎呀还是要读书了，快点回家读书。其实那种挣扎才是让我们很累。本来你集中精神你读很快就读完，最后有些聪明的一些人可能最后两个星期去读书已经考得很好成绩，你就想了，哎呀如果我整年都是这样读就好了。但你整年的时候你也不会这样，好，玩的时候又想到读书，读书的时候又想到玩。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包括我们做基督徒，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征战，让我们感觉到其实很疲惫的。不是说我们去做一个基督徒很疲惫，也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世俗人很疲惫，还是我们里头的两律在征战的时候让我们很累。最近我看一本书，我很好，这两本书有机会你去买一买哈。天道那里卖这个书了，四折，它是啊非常好哈，打一个哈60%的折扣。这本呢啊论尽基督徒。有人说是不孝的基督徒啊，他里头说的，他因为封面不敢这样说了哈，他里头说的其实这个 unchristian 这个词语是 unchristian， 就是一个不孝的基督徒，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啊。有一个人，有一个牧者想翻译成为何基督徒不像样，但是呢那个出版的他觉得这个名称好一点，我觉得为何基督徒不像样还是比较好啊，你不孝的基督徒，因为不孝子呢好像有点道德上的问题。但我就觉得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不孝呢，还是光是一种不像样呢？啊，这本书是讲什么呢？这本书是大约是9年前美国写的，香港出版呢就6年前左右。他是说什么呢？就80后的那些的美国基督徒怎样看教会的人，啊，这里呢我说一些哈，引用一些，特别这一段是关于过分政治化。最近美国就大选了哈，肯定基督徒是占了 这一次的选举的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关于堕胎啊、同性恋这个议题那些上面，基督徒的表态、最后的投票，这个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些道德问题的那个，就关于那个电邮问题啊，那些就道德问题的，最后可能那个投票是基督徒把它反过来的，最后就变成了这个川普啊，人家说四川的普通话现在流行了，全世界都讲川普了他这怎么说呢？这本书，基督徒自己也不遵守圣经，为何还指教其他人过道德的生活呢？他们似乎没有照耶稣所吩咐，优先看重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基督徒对社会诸多投诉，批评政治肮脏，但只是一味的批评，光抒发己见是不够的。基督徒说投票以家庭价值为依归，但他们许多家庭却是问题多多，恐怕他们会失去民心，因为他们眼中只有议题而没有人。基督徒待人有欠恩慈，没有带入人的处境，只一味的论断人的行为教外人对基督徒的看法不一定都是对，但不可否认有一些话却是一针见血都不是很正确，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反证据让人家可以看见基督徒确实真正的一些好行为。他们主要呢，他说基督徒的一些问题，他们主要讲到几点，我可以在这里再分享一下。他主要讲的有六个方面就做出分析。伪善，基督徒比较伪善只顾领人信教你进入教会就好了。反同性恋，封闭，政治化，好论断，特别在媒体的效应底下，在世俗化的这媒体的效应底下，这些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基督徒很多时候被人描述做一些不用脑袋的人只是一种死硬的一种对所谓的圣经主义的一种反应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现在世界的情况，也没有真正的去关怀这个世界每个需要的人所以呢，很多时候有人就觉得这种文化呢，就变成教会的一种内部的文化了我们有时候过度的所谓的务实务实，很多时候呢，把福音已经异化了。本来福音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不一定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很多时候把它包装了、异化了，把福音简约化了，变成一种好像方程式一样你们觉不觉知举手举手就是变成了数字了这一次有五个人信主然后你要参加一个什么什么 program 然后就一直要上什么什么，然后就上完行了这个就是一个门徒了，就好像课程还有那些所谓的举手，这些已经变成了信仰福音的所有所以呢，就变成一种工具，失去了本身的价值。他们叫外人感觉到基督徒的爱心呢，只是你愿意进到教堂，你愿意坐下，你愿意聚会，然后就很开心，大家都很欢迎你。但是你一旦变成了不是福音对象的时候，人家都开始对你冷漠了你的生命、你的其他事对他好像无关了当然这个我的感觉我敢来太古城堂，就是感觉太古城堂不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才敢来讲如果其他的我也有点虚伪其他教会我这样说了，他肯定以后不请我来了所以呢，这种教会的文化现象其实是一种不一致性，我们的信仰就变成就不一致的这种的信仰，让我们呢不是思觉失调，是灵觉失调其实我们的属灵已经失调了，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观感，基督徒有没有进到这个社会来真正了解耶稣怎么看啊？这个很重要。美国有个运动叫WWJD 啊，这个运动呢，其实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在这个处境当中，耶稣会怎么看这个处境？他会怎么做？但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我们简化的东西，其实没有真正的想一想，如果看见这个人在你们门外啊受伤了，原来是个啊有精神病的乞丐，而你就很怕了，你快点打报警来赶走他了啊，还是我们去帮他包扎伤口啊，还是怎么样？所以很多做法呢，耶稣当时会怎么做？我们有没有问自己这个问题？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是要活出福音啊，我们要说怎么爱，但是呢，很多人教外的人看来我们，可能对社会的关注，对贫穷人的关心，可能还不及啊他们这些在教外的人，所谓教外的人。所以这个呢，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还有呢，有一些词语呢，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的啊，譬如说我们说我们广东话我们说翻教会啊，我们上教会啊，我们去信教啊，我们是信基督教的啊。其实这些词语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没问题，我们跟人说，他如果对个教外的人来听呢，哦，你只是把自己你是什么啊，你是属于什么会的，你是什么啊，你是什么教的啊，他觉得呢，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啊俱乐部的这个形式的东西。啊，可能呢，他对他们来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其实你信什么都是一种自由。啊，但对他来说，啊，你信什么教，啊，只是相对于你信另外一个教的一种选择而已。所以他们看的就是你生命当中究竟有什么让他感觉到啊不一样呢？还有另外的词语，我们很多时候从前现在少了一点，从前很多人都说我是平信徒啊，特别啊有时候呢，我有时候我面对也是同样的这样的，虽然我是专职服事的啊，在啊宣教里面专职服事，但是呢我本身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啊，也不是受正规的神学培训的。所以我很多时候人家看我啊，苏牧师苏牧师哈 啊有人说啊，有时候这样了啊，你是传道吗？有什么？我每一次我都解释我是一个信徒，我是一个平信徒或者怎么样，啊，人家就觉得好奇怪，哎，你专职为平信徒，你怎么专职服事？啊，其实呢，这些都是从前的一些概念，啊，如果我们从啊刚刚就啊马丁路德那个改革那个500周年哈，我们其实这个改革的500周年，很多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被改变哈。什么叫众人皆祭司呢？啊，什么叫真正的人人皆侍奉呢？啊，人人都献上呢？所以今天我很想重点的想提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真正的全职的信徒，全职的服侍者，全职的祭司，只是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的信仰。因为今天我们的信仰，人家80后、80后看见我们的，有时候特别现在香港就比美国迟一些，但现在你看90后的，或者是现在你看这个后战争时期哈，这个现在就立法会的那些乱局，现在年轻人他觉得你们那些啊老顽固啊，我们现在是新的形式啊，我们对什么尊重啊什么东西没有需要了，政治议题才是最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还是要再次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怎么可以。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语言，有时候我们的语言都是一种沟通的障碍， 好，我们有时候说啊、我跟弟兄跟一些不信人说啊，我正在跟弟兄姊妹交通，什么交通？你交通堵塞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怎么样啊？他不明白啊。有很多呢，我们的语言有没有在一些不信人当中，我们关心他们不明白我们的语言，好，我们怎样用一种语言来？其实语言是中性的。我们有很多词语，因为我们是借用当时的圣经的很多语言，这个已经是100多年前的翻译了啊，所以感谢主嘛，你们用的圣经是新译本，所以用词还是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很多基督徒已经牢记了圣经，包括我啊，我的教会还是用和合本，所以呢，我很多词语呢都还是用一些所谓的属灵字眼，那些字眼呢对那些新一代的人来说是非常陌生，是非常冷漠。他用不了你的语言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他们沟通。好，所以语言沟通也是一种东西。我们的活动呢，我们很多的啊、我们譬如说，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崇拜，有其他啊。有时候我们到了团契的时候，我们团契就是啊，读读圣经，读完以后啊，你的家怎么样，你的孩子怎么样，或者什么。但是呢，刚刚谈完的那个圣经，跟你谈的那个家庭的教育、家庭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呢？人家觉得跟你们一起查经，或者是读圣经，或是在听讲道的时候，跟我们每个人生活生命究竟有没有一个让他们感觉到，让他能够提升，让他的生命能够找到一个路向，有没有一个给他一个清楚的方向？这些都是其实我们很需要去生命的反省，做一个结合啊，靠感受，光靠感受的这种的信仰不能坚持下去，很容易就让很多人失落，以后他们也回不来，因为这个信仰是没有根的啊。所以当我们信仰能够进到人的心，能够落实在我们生命，这个信仰是一个经过反省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还有我们是全心投入的啊，这样的信仰才不会让我们感觉更累。因为我们要分心去在世俗上，一个礼拜一到五啊一到六在世俗上做我们的事，星期六星期天又回来又挂一个基督徒的袍，就作为基督徒了，其实是很累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脱去这个旧人，完全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能够整合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聚会，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一切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就活得不累。但是呢，这个也要我们下很大的决心，这就是我下面继续要讲的地方了。应该怎么往前？对。其实我第一点呢，我想讲的就是日光下人生的写照。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传道书》的那个经文，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看。他这里说呢，特别在那个22、23哈，一切的劳碌、操心。就是在日光下的劳碌的，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终其一生，但只又痛苦又烦恼，夜间也不能安心，这也是虚空。其实这个智者呢，他觉得如果是一个日光下的这种劳碌，他其实呢，他就是抽离了，他就说没有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最后都是劳苦愁烦。带不走的，我们最后都是衰老生病而死。这个呢就跟佛教的这个很相似呢，佛教就是生老病死啊，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他发觉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必定的阶段，然后他就这样生老病死，最终还是虚空的，找不到什么。然后呢这个智慧所罗门呢，他就把24节插进去，人最好的是吃喝，在自己劳碌中自得其乐。他已经说明了，如果在日光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你觉得特别好的东西， 除非起码你劳碌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吃喝，你已经是挺开心的一件事。这个就是在日光下的一个开心的事。所以人呢，其实你寻找最开心的东西，只不过你能够劳碌得来的东西你最后能吃，还不是像我，因为我在内地工作，很多时候劳碌得来的还因为有一个家人有个病了，生病了，我最近探望几个人，这对我来说我们都是很大的重担。有一个年轻人，他我刚看这个25岁啊，他现在就在武汉的同济医院里面，他尿毒症啊，本来一家都挺好的，他还读书还读得可以啊，然后出来工作，后来的知道去年才知道是尿毒症，然后呢还好找到配对，他妈妈愿意把一个肾捐给他，可惜呢在4天后这个肾已经排斥了，不能用，过了20天以后完全不能用，现在呢他又重新返回要透析这个阶段，又要等。他已经把，因为他是河南信阳那个很普通的家庭，他爸爸只是到在外面在武汉那些打工啊，只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他妈妈现在干重的农活，他也怕了，只有一个肾啊。我们是说放心，人有半个肾已经够了。他其实可能是心理作用啊，但是当然嘛，他妈妈知道他的肾在他儿子身上最后还排斥了，所以他是非常痛苦，他心里非常痛苦，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当然没有什么力气去做什么事，所以他爸爸非常着急。后来呢就是那个帮他做手术的这个医生，这个陈栋教授，就找之前接受手术，因为我们曾经帮助一个非常奇迹能够找到肾源能够救活的一个姊妹，他现在所以那个教授就找我们去看他，看看有什么办法，以后能够怎么帮他。我心想这个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呢他现在已经欠了人家10多万的债，因为要换肾啊，然后吃药那些，他已经又住在从5月份住院住到现在，你看在大陆如果住院，同济医院啊，三甲的最大的医院，而且要换肾手术，他现在欠了10多万的债，然后呢，这个、医生已经写了，你准备要等下一次的换肾，至少你要准备40万。对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家庭，简直他没办法啊！但是这个孩子还是很坚强。每天要挺着啊，每周要3次的啊那个透析，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大约有4-5个人这样排队找我们帮忙，哦，确实非常沉重啊！我看见有很多人，他们一生的劳碌确实是虚空，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你能够很开心的随意自己吃什么，喜欢去旅游可以去什么地方，这个真的是已经在人生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所以智者这也说了，人生就是劳碌一生，你能享乐过了一生，这样已经是很好了啊。如果是在和合本，你可以看屏幕，他这也说哈，人莫强如吃喝，莫强如，这意思就是最好已经是吃喝已经是最好的了。原来人生如果这样看，在日光底下的人生就跟猪啊，跟那些牛啊，可能差别不是很大，但这个绝对肯定不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啊，只是这种，如果不是呢，我们就不会啊还浪费时间到教会来了哈，这肯定我们不是追求这种的生活。但很感恩这个智者，他就写得很清楚了，在自己哈人，我看也是出于神的手啊，离开了他，后面就继续说的，谁能有吃呢，谁能享乐呢？其实我们最后一切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神，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人生 只是一个享乐主义。其实传道者他就跟当时的很多人在当时的圣经的世界里面，有一些人就是一种的怎么说呢，享乐主义。他觉得呢，人肯定要死的，如果这样的不如吃喝就算了。我在四川我就看见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因为在512地震以后，有很多人觉得呢，他生存哦，如果我住50里以外啊，就靠近映秀那里，我就已经没命了，不如我现在就把我现在有的每一赚了就吃了，赚了就吃了啊，就不管了，打麻将啊，吃玩啊，就这样。现在在四川特别成都的地方，我就看见有很多完全是抱这种生活状态的啊，吃喝玩乐，要他们哎，你去读一些课程呢亲子婚姻呢，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婚姻嘛好就一起吧，不好就离婚嘛。所以成都差不多是全国离婚率差不多最高的地方啊，超过一半啊，离婚率两对有一对以上是离婚的。所以现在的人生活就是这样的状态。但是这里提醒我们，传道书在12章那里他还提醒我们，最后你们要知道有审判。如果没有上帝的，确实这种日光下的生活状态是一种常态，或是你不是这样做，人家还觉得你很笨啊。因为在那个传道书 11章也说过嘛，少年人啊，你在幼年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但是他最后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啊，有审判还有审问你。但是我们虽然要享受人生，所以圣经是很好的，它不是享乐主义，但是它是一个很务实的状态，人还是要享受劳碌得来的，是正常的。我们去吃好东西去旅游是好事，但是我们必须也要活在神的光中，知道我们生命的去向是哪儿，才找到我们终极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呢，就他提醒我们有这样的意义。好了，所以呢，进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谈了，如果这样，我们人生是这样，有两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劳碌，上帝让我们啊，好像亚当夏娃在出了伊甸园以后，你要劳苦的去工作，然后你得到你所吃的，所以这个劳碌吃能够吃喝还是好事。但另外一方面，上帝啊，我们就问了，但上帝为何要创造我呢？啊，神为何要创造我？这里圣经呢，我们也打开一起来读一读哈。刚才读了，我们是读第十节。其实前面我们很熟的，我们从第八节一起读吧。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八节哈。以弗所书啊，1272面。找到一起读哈，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要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感谢主啊，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啊，男女老幼，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残疾人，他有一些人是没有能力去做什么所谓的善事的， 但上帝很好，他就让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们每个人出身也不一样，能力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行善的这个基因在我们里面。好，所以他是说第十节，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这个词呢，在英语里面，在原文里面，这个是我们是上帝的 workmanship， workmanship 是好像一个工艺品的，从他的工艺，上帝从来不会做一些水货，是吗？啊，你觉得你是不是水货呢？肯定不愿意说是水货呢，是吗？但有时候呢，我们还是很，怎么说呢？不是谦卑，还是有点自卑，啊，有时候觉得啊不行，我不能做这个啊，我不行不行啊，或者是觉得哎呀，我的背景不是怎么好啊，我没有能力。人呢，有时候呢比较适当的这个谦卑还是好事，但是呢，变成一种你推搪了，因为你觉得自己不行啊，这个然后就不参与啊，神其实是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不是跟猪牛一样光是吃喝作为你人生最大的追求的时候，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准备一生人都 只顾吃喝，肯定没有啊。所以我才敢再进一步说，我们要看一看上帝为何要创造我。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一个匠心啊，匠心啊，独运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啊。你上帝的这个工厂哈，绝对不是出产那些山寨版的东西的这些工厂。上帝的工厂是什么工厂？肯定比我们啊看的那些名牌的那些工厂啊，出奔驰啊那些一个工厂比他更厉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创世纪怎么说呢？我们都有神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有形象的一点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要走在一起来建立这个身体，这个才是他这个出场，我们要走在一起，我们 是个车队，是个有劳斯莱斯啊，也有奔驰啊，也有其他，我们这个车队各种 各样的车都有，你不能说那些很脏的大卡车没用。好，我在四川凉山我就看见他那些大卡车啊，装了啊洋葱啊什么，从四川的南端，原来列车我看，是黑的，黑龙江的都从四川凉山来拉洋葱过去东北，我想都想不到啊，这么远还要拉洋葱，你到那里卖多少钱呢？真的是，我真的想不通啊。还有大白菜，我前阵子也看到一大大卡车，山东的也在西昌那里去拉，我说这么远啊，虽然你高速路不用钱，但是你还是要路费啊，那些还是有其他油费啊那些嘛。然后我就看，原来不同样的东西，上帝在不同的地方创造的东西啊，还是有它的用处啊。他那里出产太多了，他可能运到其他地方去啊。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啊。今天刚才我听罗牧师说啊，我也是挺震撼的。啊，听见啊，我们将传道啊，有另外的意向，我肯定上帝也是一样，在这里洋葱你可以运到其他地方去，这个可以卖得更好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做得更好，很难说，上帝差遣谁，他就由他的意思去差遣谁去做事啊，好像罗牧师，我想都没有想到准备当我们播道会总干事。好，你们太古城堂太厉害了，啊，连续出两个总干事，啊，一个从前的莫牧师，然后再出啊罗牧师，你们太厉害了啊！所以我听见都非常尊敬你们啊，太古城堂还不断的差遣人出去啊为主做工，其实这个福气啊真的是不是每个教会能够有的啊，你们就有这个哈，不是退休还要做更重要的啊岗位去影响整个播道会，这个不得了，所以以后大家都要称赞你们太古城堂，你们还是非常好啊，没有说罗牧师你多留两年吧不要到播道会去啊，你们没有，还把他欢送 过去，希望你们12月31号啊，欢送的开开心心啊，把他让的逗得他更开心的去，哎，我要干大事啊，为我们播道会啊。其实大家知不知道播道会准备要庆祝130周年啊？后年就是了，现在我们已经在筹备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准备受差遣，其实我们浪费了上帝很多的给我们的恩赐。你知道今年其实就是美国的，应该说是播道会的总部的130周年。为什么我们中国基督教播道会两年后就是130周年？是为什么？原来人家一开始美国、瑞典、丹麦，一些北欧的一些圣约教会啊，还有一些福音信仰的人走在一起，建立了当时建立的播道会，在美国开始。第二年，他们已经拆派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的心就是不是我们在美国搞一个大美国主义的播道会，他们一开始就领受异象。就差遣人到了中国，所以我们中国的播道会只是比他们迟了两年。这个是今天我们中国播道会130周年，我们还没有建立另外一个播道会在外面啊。现在最近谈的就是澳门的播道会，我们准备帮助他们啊去独立了，是2020年好像是才会独立，才从我们香港播道会出一个另外，所以中国播道会现在变成了什么呢？香港播道会。其实本意不是这样的，本意他们拆来，当时第一个你知道吗？当时的堂是什么？小港堂，在广州的小港堂。后来他们传福音，我们播道会的历史，香港的播道会历史就是在广州，然后传到梧州、柳州，还一直当时传福音是传到广西去的。后来因为准备要知道要解放了，50年代的时候把整个搬迁到香港来。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忘记啊在中国大陆的事工，所以我就代表了哈、医疗关怀就等于是我们整个播道会的一个内地事工，就做中国的，把我们香港的播道会的我们这种的福音宣教爱心这种 DNA 啊，就放回我们中国大陆，继续延续了130年前宣教士要走的路。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我们要针对的，不单只是我们太古城这里附近的合场，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整个中国大陆还有全世界。现在中国人已经遍满了全世界了，其实真的我们是一个强国，确实厉害。我们中国人，我走到哪里都看见中国人，真的不得了。我有时候我走到一个偏僻的国家，一个小镇，我就看这里还有没有中国人。我想不到走两步已经有个中国餐馆在我面前，我一问他，温州的，你这个福建的，你这个还是越南华侨还是什么？走到周围都有我们的华人。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福音要到地极，上帝差遣谁了？肯定差遣我们中国人去，因为我们地级都有我们中国人，特别四川人啊，温州人太厉害了，我走到哪里都有，特别在中国的最偏僻的地方都有四川人，都有川菜馆，是不是他的辣菜很多人麻辣人家喜欢吃。我走到西藏真的偏僻的，我已经头晕的不得了了，已经我看到那里啊，还是有个川菜馆在那里啊，四川人很厉害啊，走到周围都有啊。所以我们要看上帝让我们成为中国人，让我们这里特别我们这个群体的用普通话的，在全世界我们都走得通，到非洲去，在中东去，我们都能走得通。上帝会不会用我们的恩赐？他已经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善啊，为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我不知道上帝安排你做什么事，可能今天你是为了很多 啊，同工来祷告，为了一个社区来祷告，为了你家庭来努力，或者为了一些教会的发展，或者是将来你要祝福罗牧师在播道会的服事，或者是江传道他的服事，或者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上帝都有一个召命给你，只是你有没有真实的去求。因为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我们得救都是恩典，所以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一切都是一种恩典给我们的，只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出场的说明书看好，然后就了解自己有什么可以为主做的事情，主动的寻求有什么可以做。所以我第三点，我们活着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了哈，大使命。好，我们从前一点点来读哈，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哈，我们一起十八到二十，我们一起读啊，一千零八十六啊，一千零八十六教会的圣经，因为我就习惯用那个和合本，但是我还要多读你们的新译本好一点。十八到二十节，一千零八十六，确实新译本是译的比较好，翻译的比较好。好，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哈，准备一起。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感谢主啊，我不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其实我人生愿望就是一生人保证上帝与我同在，我这个是我觉得好的无比的事，无论我在什么危险，我都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啊，好像昨天铜锣湾，你站在崇光门口，你就真的吓死人了，因为这样一个车这样跑过来。所以有时候呢，真的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如果有圣经的这个保证，你觉得对你人生是不是很有意义？好像亚比士的祷告，就不要遇上这样的困难，扩张我的境界，这个是不是你的祷告呢？好，大使命有没有成为你的一个祷告呢？这也就是说，我们有什么要做呢？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呢说得很好，使万民做门徒这个动词啊，使万民做门徒啊 ，make disciples， 这个就是大使命的最终值的最终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圣经其他地方怎么说呢？没有人传谁能信呢？没有人信你怎么做门徒呢？所以这个就是从传福音开始，然后有没有把这个人，就不像我们刚才说的扭曲了我们的福音，就变成了一个福音是怎么样呢？就是只是人进了教堂，哦，这个人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不爱他了，没有兴趣再跟他谈话了。开始的时候，哎，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教会就很喜欢比较表面的一些工作哈，不是说太古成堂啊，我相信你们不是这样啊，就啊跟握手。第二次，这个新人好像突然透明的一样，你没有人管他，啊，这样就真的是对一个人的创伤是很大的啊。如果是一个初信，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啊，或者是他真的很真诚的来到教会，如果他得到这种冷淡的对待，确实是很难的啊。当然有一些更高层次人，我不是要你来服侍我，我是来寻求主的，我不关事啊。但这种也不是很好事哈，啊。我们希望呢，我们来到弟兄姊妹，我们都多一点的热情啊，多一点的关心，然后把这个人真正看着他能不能成为一个门徒，把每个信徒。不是光是一个接收者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爱的释放者啊，都能够放出这种能量啊，放出耶稣的爱，都有香气啊。我很喜欢一个 T 恤啊，我看见一个牧师啊穿着的，它上面写什么 ？Flavored Christian， 有味道的 基督徒。好，我不知道你身上的味道是什么啊，我希望我的味道不是一些腐尸的味道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味道都是带有基督的香气，引起人家去想过来的，想去嗅嗅你的味道的啊，想去亲近你的。有一些人就有这种亲和力，我相信上帝，如果我们有这种的心，希望每个人周边的人都能够信主，然后成为门徒，我们都能希望他们能够透过教会施洗，然后进入的教会，我们都是血脉相连，然后我们一起教导他们遵守神的教训，我们也一起去投入去遵守，这样一个全人的关心，全人的投入，这样就不会像我刚才说的，当你半信半疑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很疲惫的。我们有没有相信神，如果我们愿意遵守他的使命，愿意接受他的差遣，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投入，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就能够找到一个人生的绝对的方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祈求呢？希望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神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我没时间讲了，但这个呢，就是我去年啊，我留下这个，大家有时间就可以拍下或者看看。我觉得去年我参加这个门徒关于门徒训练的这个曾金发牧师讲的，这个他讲的非常好。他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他这里其实说传统教会的价值观是什么？锐意门训的教会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你真正把我们的生命作为门徒的教会，它是怎么样呢？它重点在什么？我光是读锐意门训的教会的价值观是什么？使人成为门徒是生命很重要的价值，重视灵命的成熟多于一些计划活动的成功，20%的人去装备80%的人进入事工，不是只是20%人承担80%的人的工作啊。牧者作为带领，平信徒作为策动啊，每个人都是策动者。门徒是在各生命领域训练出来的，教会重点在转变生命，不是提供资讯，不是只是来听听到而已，还是教会来转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这种教会呢，不是考核你们，是拥抱教会的门徒训练价值观啊。然后呢，教会提出问题不是说有多少人，哎，现在好像普通话聚会人不多，不如取消算了吧啊，就这样，不是这样看多少人，还重点是。问题是哪一类人参加教会？是我们是不是都是神的门徒呢？现在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现在的人变成门徒呢？有没有重点的去找出你们的每个人上帝给你的恩赐呢？有没有这样呢？还是满足于外表行为的改变？但是这种教会应该是寻求价值观念的改变，每个人能够知道上帝创造他们为什么，然后在教会我能参与什么，能做什么。最后就是对基督徒期望值较低，但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对个人潜力其倍增的能力有信心，因为我们相信的赐予的是上帝，你越用越有，越愿意奉献你越有，所以呢，我们相信我们的能力是无限的，是上帝界限在上帝那里，不是说我们用了，哎呀，这样现在江传道走了，龙牧师走了，我们就不行了，不是这样想的。哎，你们能差人出去以后，你教会更丰盛啊，能够更有意向。主要是我们要相信啊，相信上帝会这样带领。所以求主祝福大家，也愿意大家能够做一个七天，一星期七天一年365日的一个基督徒，还要你们能够找到你的使命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爱我们天父，因为你是一切的源头，我们相信圣经说的，我们找到你就找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把我们人生投资在你里面，就是投资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里面。 求主你都使用我们，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求主你都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同性合一的兴旺福音。因为唯有遵行你的大使命，还有遵行你的大诫命，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教会合一的时候，上帝你就在我们中间。求圣灵充满我们，虽然在这个时刻太古城堂面对有很多领袖的一些改变，但我们知道上帝，如果我们是追求你的，我们是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上帝你会赐给我们最适合最好的同工，让我们的教会继续的兴旺，能够继续的实行大使命。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起听你的话语的机会，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